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杂志式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太。在今集的节目里面，我想和大家讲一下八仙传说。八仙是道教中的八位神仙，分别代表男女老幼贫贱富贵八种不同的人群。由于八仙均为凡人得道，所以个性和百姓就较为接近了，更是近代成为道教中相当重要的神仙代表。香港、台湾很多地方呢都有八仙官，迎神赛会呢亦都少不了八仙的。他们手持的法器或者宝物呢亦都称为八宝。八仙就是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八位得道的仙人，他们一共有七男一女，即是汉钟离啦，亦即是钟离权，和张果老、韩湘子、铁拐李、曹国舅、吕洞宾、蓝采和和何仙姑。其实很早呢就有八仙的传说了，唐代就已经有八仙图和八仙传，但是呢其中的人的姓名呢还未固定的，直至到明代的吴元泰小说《东游记》才确定了上面的八个人。八仙呢所用的法器合称暗八仙，都有一定的含义的。张果老他所持的宝物就是鱼骨，能够占卜人生。吕洞宾的宝剑可以镇邪驱魔，韩湘子的笛子呢就使万物之生，何仙姑的荷花就能够修身养性。咁话李铁拐的葫芦可以救世众生，钟离权的扇子就能够起死回生噶，曹国舅的玉板可以净化环境，蓝采和的花篮啦就能够广通神明。八仙均为神仙中的散仙，亦是惩恶扬善、济世扶贫的神仙。民间传说中有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，好像八仙考情恶老财就是其中一个了。但是呢，以八仙庆寿和八仙过海的故事流传最广。据道书记载及民间的传说，八仙他们每个人都有什么特色呢？好像铁拐李，我们亦称他为李铁拐，相传他的名字叫李二阳，小名呢就叫拐儿，自称李真人，是太上老君的弟子。李真人呢曾经他灵魂出窍，到了华山，以赴太上老君之约。李真人在灵魂出窍到华山之前呢，他就交代了自己的徒弟，他说如果七日不见他苏醒，就可以将他的肉身火化了。点知个徒弟意欲归家探望他病危的母亲， 忍耐到了第六日，就将李真人的肉身火葬了。第七日，李真人由云回来的时候就无所依归了。于是呢，没办法就借尸还魂，只好附上了河边一具饿死的尸体身上。当他站起身，先令发现死者，他蓬头垢面，坦腹跛足，于是就用水喷在旁身的竹枝，变成了铁掌，所以我们就叫他铁拐李。原《恶伯村》剧集里面，吕洞宾道铁拐李就已经记录了这一件事了，后来又被东游记采入。下面再介绍一个，就是汉钟离，原来是复姓钟离的、哦、他名权，后来改名为郭，是烟台人来的。他住籍杜号同谷子，又号正阳子，相传诞生的时候异光万丈，壮如烈火，因为受到铁拐李的点化，上山学道。落山之后就飞剑斩虎，点根制众，最后就与他的兄弟简同日升天了。在东游记有关这个神仙传说呢，是起源于五代的、哦、北宋宣和宣普十九卷，神仙钟离奇的父亲呢，原来是个将领。他从小就生长在富裕的家庭里边。钟离权长大之后，练得一身好的武艺，亦是因为父亲的关系，使得他有在朝廷表现的机会。后来更受到了皇帝的重用，当上了大将军。怎知道被他的长官妒忌，导致他战争失败，于是就受铁拐李的点化，隐居修道成仙，后称为钟离权。他手摇着扇子，袒露着大肚，一派散仙的风气的。再讲一个叫做张果老了，他的名字也叫张果，他鹤发童颜，银须飘忽，相传有长生秘术，原为唐代的道士，隐居在恒川条山。唐武则天那阵时，他就已经说自己有几百岁的了。武则天呢要召他出山，但是呢他就诈死不应召。他经常倒骑他的一只白驴，这只白驴日行万里，晚上就好像折纸那样折起来放在箱子里边，早上只要用水一喷，又会生奔活跳了。唐玄宗那阵时，他指派使者请他入朝，授他以银青光禄大夫的职衔，赐号通元先生。那个故事最早记录在《明王集录》的《新旧唐书》里边，均都有《张果传》的记载。下面我们休息一下，下集跟住再介绍下面几个八仙的故事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翻嚟《广结善缘千万家》家庭版嘅第二节时间。下面咧，我哋继续介绍八仙嘅何仙姑，佢名叫琼，永州零陵人。佢嘅身世啊，有好多种讲法噶喎。13岁嗰阵时就入山采茶，遇见咗吕洞宾。后来话吕洞宾系佢嘅师傅，然后呢传说又话何氏女系最被人信任嘅，因为呢佢喺路途上边遇到咗仙人，似仙土或者系仙草，食咗之后就成咗仙啦。佢成仙之后不知饥饿，能知祸福，善于轻生飞行噶。再一个就是南彩和，唐代开元天宝那阵时的人，所以全故事最早见于南唐沉浑逐仙传里边。他经常着得一身烂衫，一只脚着住靴，另一只脚就打赤脚。夏日呢，他就孭住件棉衣。冬天呢，他就躺卧在雪堆里面，他呼气就好像蒸汽咁。蓝彩和经常唱着歌在城市里面行乞，他手持大拍板，有3尺余长，他似醉非醉，歌词唱出踏歌蓝彩和，世界能几何，红颜一春树，流年一扎梭，均都是神仙脱世之意来的。后来得到钟离权的道化，成云仙去。再介绍吕洞宾，即是吕岩，字洞宾，号纯阳子。他为官一段时间，曾两度担任县令，后来因为进士落地，就弃官后隐居山林。一次由长安遇正杨真人钟离权，钟离相约食饭，并在炉上边煮起了黄粱饭，受枕于洞宾睡觉。洞宾啦梦见自己中了进士，就做起了官，升侍郎，之后又成了亲，还做了宰相。突然呢又被诬害判罪，家破人亡，穷困老道，吓到梦醒。长长的一个梦醒过来之后，原来那煲饭还未煮熟，于是他就领悟到人世间不过是一场梦而已。之后呢，他就弃家拜钟离权为师，入终南山修道了。传说他曾经在江围斩蛟龙、岳阳弄鹤、客店醉酒等等，有关他的神话大概最早起于北宋岳州一带。小说呢、戏曲中反映他的故事，都好多噶。韩湘子，韩湘子又名湘，字清夫，是唐朝大文豪文学家韩愈的侄孙。他喜欢吹笛子，道教的音乐《天花引》相传就是韩湘子所作了。到韩公一事是韩湘开始神话的故事。《韩仙传》记载，韩湘呢自小就学道，吕洞宾道他登仙，湘子呢意欲去道他的叔韩愈，弃官学道。但是呢，韩愈又勉励他要弃道重学。之后湘子呢就赴韩愈御设的客宴，在盘上覆上土，顷刻就开出了花两朵。 两朵花上边有金字的对联，写到云还泰岭家何在，雪拥南关马不前。后来呢，韩愈真的被贬潮州，他就别家赴任，途经南关，遇到大雪，那隻马都不能够前行。双子这个时候就冒雪而来，护送了韩愈赴任。韩愈车叹韩双子的预言是这么灵验，随之后呢亦都随双子入道了。曹国舅名景丘，徐州人，宋仁宗宋皇后之弟，故称国舅。他虽然身为皇亲国戚，但是呢却生性淡薄，不喜欢功名利禄。平日啊，除了处理日常的政事之外，空余的时间就是研究史学和人生的哲学，对于人生的悲欢离合呢看得很淡，认为呢一切皆是因果循环的结果。但是呢他的弟弟小国舅就跟他完全不同了，因为杀人欺压善良呢就被服罪，徐景丘始于见人就隐居了在山崖，割根野火疾至修真，经钟离权和吕洞宾的道化后得还真被子而修道成真，并由钟离权和吕洞宾引入师班。在八仙中他的事迹是比较少，出处呢也是最晚的。上面呢我们介绍了八仙的出处和他们身上的法力。八仙呢与道教均是来自人间，而且呢都有多姿多彩的凡间故事，之后仙正得道，和一般的神仙道貌岸然的形象呢就截然不同了，所以呢深受民众的喜爱。他们其中有将军，有皇亲国戚，有乞丐、道士等等，并非是生而为仙的，而且呢都有缺点哦。例如钟汉尼他袒胸露乳，吕洞宾个性轻佻，铁拐李嗜酒成性等等，但是他们都是道家的仙人，经常在一起做一些救济贫苦众生、惩恶扬善的事的。今集的时间到了，多谢大家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